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孔子的说法呢，他就是大自然自然的运行，神不必再做什么了，好像无为。但是在孟子这种讲法呢，哎，这个孔子，这个天好像是很有作为的，很有计划，然后把你拿过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在他来讲，他的天，他的神似乎是有位格的，我们叫神秘主义者。荀子呢，相反，荀子是近乎无神论的，他是认为啊，天只是自然界运行的规则，好像孔子所说的四季行焉，所以他觉得是没有位格的。既然没有位格的神，他不降灾，也不降祸，也不施恩啊。所以因此在荀子的概念中，这个天啊不会做任何什么灾祸的事情啊，跟天没有关系，跟人有关系。那当然在儒家后来的发展呢，就又发展的，因为有很多思想的进来了哈，所以中国儒家的思想发展很复杂，尤其到了汉朝之后，佛教进来。那宋朝是公元后1100到1200年的时候，宋明理学的时候，就是有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影响，加上原来的儒家，加上中间有段时间这个晋朝的时候，道家思想老庄思想叫玄学很流行，其实通通加在一起就变成叫做新儒家，像朱熹、王阳明、陆九渊这些人都是。那陆九渊提出一句话，他说宇宙都是我无心，无心便是宇宙，那就变成说所谓的外在的天跟内心的自我就心一件事情。所以这是我们所谓的到了后期的儒家思想来讲，外在的那个天啊，不管是从孔子的概念的或者孟子概念的天，几乎就不存在了，所有的天都跑到里面来了，人性就是天性，天就是我。那这个是跟佛教后来待会会提到就是所谓佛性论的有点微妙的地方了，因为佛教的说法是人人里面有一个佛，里面有个佛，佛在这里不在外面。哎，你知道跟这个宋明理学的这些理学家新儒学的观点有点不约而同，相互影响。那好，谈到佛教，佛教是汉朝时候进来的，那其实佛教也是一样有中间很多历史的发展。那最早期最原始的或最淳朴的佛教其实是保留在今天所谓的小乘佛教，那就是在东南亚西南的。在原始的佛教概念当中或者是经典里面的释迦牟尼本人，我发现其实他的概念蛮接近孔子的。那孔子如果是个不可知论者，对于神的事情是不可知论的话呢，释迦牟尼近乎于不可知论者。今天我们看到佛经里面很多叫做佛曰佛曰佛曰，就是释迦牟尼说的，经过佛教学者自己的考察，90%、95%以上没有一句话是释迦牟尼说的，所以所有的佛曰都不是他说的。但是一般的学者最后是起码剩下几句话说这句话很可能是他说的。他说了什么？据说他快死的时候，他把弟子招来，他说弟子们，这么多年来我讲了很多，我说过什么啦？我说师父你讲太多了，那好了，那要记得啊，你不要记得我说了什么，那你要记得我没说什么，你没说什么。他说我告诉你有神 有鬼吗？没有，这个也没说过。对，记得啊，我从来没说鬼神哦。那不跟孔子子不以怪力乱神不是差不多了？借鬼神而远之，他从来不谈鬼神的，他没说有啊，我没说有鬼神哦，我没说没有啊。对，另外我说过有天堂有地狱吗？没有，师父你这个都没说过，我问你好多次你都不讲。记得啊，我没说有天堂，我没说没有天堂，我没说有地狱，我也没说没有地狱。记得啊，记得啊，死了。他说那句话是释迦牟尼说的。那所以你知道吗，所以啊，这个佛教后来就分成两大派，叫有中跟空中。有什么都有，什么都什么都有，有神有鬼有天堂有地狱叫有，空没有，无神无鬼无天堂无地狱， 所以佛教里面固然也分成什么八大宗派，这是中国的佛教八大宗派，在全世界的佛教很多很多，但是基本上就是两大类别，强调空的和强调有的。那强调有的就是说，释迦牟尼说他没有说没有天堂啊，他没有说没有鬼神啊，那就暗示有咯，所以里面就强调有，他没说的，他既然没说没有，那就肯定好像是有。那空的那边就是说，他既然没说有也不提，那就好像没有，或者就算有不理他，就走空。所以禅宗就是属于空的这边。那密宗喇嘛教这边的跟净土宗的就是属于比较强调有的这边，但我们是非常粗略外行人这样分类法，不过大致上是这样。所以在喇嘛教这边，哇，佛一大堆很多，然后他们描绘天堂地狱的时候都是那样，所以净土宗的天堂地狱，地狱有十八层诸如此类的。你说释迦牟尼讲过十八层地狱吗？他提都没提过。但是在有的这边来讲，就会发展出这种很详细的这种神学概念，然后啊什么什么描绘的不得了。当然有很多是把印度教里面东西也搬进来，然后重新包装变成佛教的。但另外一边像禅宗这种东西呢，无神无佛，无天堂无地狱，一悟了以后当下了断，也不会去西方净土。西方净土是什么？西方净土啊，就是在净土中里面认为说，你经过念阿弥陀佛的名念，那时候就到一个学校，那个学校叫做西方净土。在西方，净土的意思是干净的地方，没有罪恶的掺杂，这边是学佛最好的地方。所以西方净土不是天堂，还没成佛，但到西方净土留学以后就成佛了，那就是中国人到哈佛的意思。哈佛就是净土，懂吧？你到了哈佛就成佛了，虽然哈佛毕业的都觉得还没成佛，但是在中国人概念，只要去了哈佛，大势已定，几乎等于成佛了。而且中国人佛教概念，只要去了西方净土，就好像成佛了。其实真正说起来，佛教概念说到西方净土未必成佛，所以这是在我说禅论道里面，我有一章专门讲这个净土宗，还有这个净土就是天堂吗？因为在那边的学校啊，净土学校分九级的，三品三升，品格的品，上品中品下品，每一个品再分三等级，上升中升下升，所以最高级上品上升。那边一去一开学，释迦牟尼佛祖出场开讲两句，下面的人都是高手嘛，一听啪，当下就成佛了。最高级班还有最低级班哦，下品下升那种人去了，嘿，听佛祖讲道，早的了。佛祖坐在那里，有个莲花座，一个一个的莲花，莲花里面就莲花还没开花，包的里面都是下品下生的那些最烂的。哈佛也有很烂的，在这里面很烂的，在这里面，他要经过几千万年，莲花开一次，一大节，一个节是一个时间单位，一大节。莲花开了一次，哦，终于这学生关紧闭关那么久，哎，可以听了。哎，你说听佛祖讲还早的嘞，听他的助教，他小助教来讲课。所以你到了哈佛大学，那边有诺贝尔奖得主，你要听他讲课，早得很。他的研究生、博士后都不错了，研究生讲课，如果及格就升一级，从下品下升就下品中升，一直上上上上升到上品上升，只有上品上升可以听佛祖讲道，其他的门都没有。所以呢，那如果开了没听懂，没开窍，没升级，再关起来，再关几千万年，再开一次，一大节开一次。那如果说开了开了你听不懂，叫万劫不复。你去了西方净土，你就死在那里，就是怎么那么不开窍了？这么好的地方，这么好的老师跟你讲，当即使是助教讲课嘛，那开了不开窍你怎么办啊？所以不行，再关起来。所以一节跟你听一次课。听不懂再关起来，那每一个劫就几千万年，哇，够你受的，万劫不复。就这种人，你看，那不是死定了吗？哎，是死定的人在净土，哎，西方净土，哎，还关在莲花座里，哎，那更烂的是连到那边关在莲花座里都还没有，所以到那边还没成佛。但我说，中国净土宗里面，我看十个有九个半，不知道净土干嘛的，只觉得到那边就成了。 所以我的书里面还要告诉佛教徒说，哎，拜托，我依据佛经告诉你，你去了那以后会什么下场和结果。所以要先告诉他正确的佛教的教育。照我们老师的说法是，他是专门研究印度教，他说对印度教人传福音呢，要怎么传法呢？先告诉他正确的印度教，你都信错，这是正确的。哦，终于懂了，懂了吧？懂了，再一棒子把他打死，就印度教错了。但是不带到正确印度教，就讲印度教，讲了半天啊，讲不清楚。所以我现在跟佛教徒传福音，可能要用同样的方法，带入正确的佛教去，搞清楚了吗？这才是佛教，你信的不叫佛教，这个是，哦，那就一棒子把他打死。佛教错了，当然不是一棒子打死了，就是夸张的说法。总而言之，佛教里面很多对于神的概念呢，其实释迦牟尼没有明确的神的概念，或者他根本就不太提这个事情。那在中国的发展呢，因为中国特色的佛教，因为中国文化非常强嘛，所以后来才发展出所谓大乘佛教。那从大乘佛教从中国就传到韩国跟日本，所以只有这中国、韩国、日本这三个地方是大乘佛教的地方，是中国特色佛教的里面。但是在大乘佛教里面有些有神佛的概念，譬如说净土宗还有密宗喇嘛教，但也有几乎没有神佛的这种概念的禅宗，所以禅宗本来是没有的。但是中国特色的佛教在中国发展，然后传到韩国跟日本以后，又有一些后续的发展不一样，就是说那在日本的禅宗净土宗呢，就保持了唐朝时代净土宗跟禅宗的特色，所以两个是河水不犯井水。在日本的和尚很清楚，禅宗和尚绝不念佛，念佛的和尚是净土宗的，绝不参禅。在日本是这样，你在日本做学问很精准的。中国人呢，一向就是喜欢混的，所以中国人的和尚是没有一个和尚不念佛，没有一个念佛的和尚不参禅的，这禅净双修。这学武侠小说的知道，内功外功的内外双兼修的高手，他这个中国是禅净双修，所以因此在净土宗里面的神的概念就比较清楚，比较多。但是呢，有一点是佛教徒常常跟基督徒争论的地方，有些佛教徒会说佛比神还大，也许你会听过一些佛教徒跟你这样说，所以你们基督教讲神，但是我们的佛教的佛比你神还大。其实这个话呢，就表示这个讲这种话的佛教徒，他就是不太清楚佛教在说什么，他更不懂基督教了，他对佛教了解都有点误解。其实因为佛教徒有轮回观念，那在佛教有六道轮回的概念，六道轮回人不是最高的，人是排第二的，再上去会成仙的，那个仙呢他们叫阿修罗，是神仙，那是比人要高一级，可是还在轮回中。那如果人做得不好呢，要不然留在人这边，要不然就往下掉一级，就变成牲畜、畜生各种的动物。而我再坏了再往下就变成什么恶鬼，肚成恶的恶鬼，还有妖魔鬼怪，我一直往下掉啊，所以往上往下。所以中国人作诗就是说，男女相爱的时候，只羡鸳鸯不羡仙。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你不懂的话，这首诗歌唱练了半天都不知道他讲什么。他讲佛教轮回，他说两个相爱嘛，哈，本来可以升格做神仙的，可以做神仙以后啊就没有夫妻了，神仙不结婚的，可两个人相亲相爱啊，永不分离啊，升格了成神仙了就分了，他不要分怎么办？好，如果你选择要升还是要降，一升成神仙高了一级，可是就分开了，那掉下去呢就变畜生了，那掉下去做畜生就做畜生做鸳鸯去，我宁可掉一级做畜生做鸳鸯都比上去做神仙还好。哇，这爱情好伟大，可以升做神仙不干，要下去做畜生，哦，就表示爱情很伟大嘛。所以这首诗歌的意思在表达这个，不然你怎么懂得什么叫做只羡鸳鸯不羡仙啊？不羡慕做神仙啊，做神仙都是孤男寡女，不要这个意思。这有这个轮回概念。那其实所以他的神啊，他佛比神大的神是那个神仙那一级的神仙这一级的，那佛呢跳出轮回外，所以佛比神仙大。可是他们在佛教概念中，也就是以后会提到这个泛神论的等等概念，他们是没有创造万物的神的概念， 所以他没有基督教的神的概念，没有，没有这个名词，也没有这个东西，也不是所谓论道轮回的那个神，创造万物的神，没有这个神。所以你说佛比神大，那就是就说根本就是话不对头了，你在说什么神啊？用一个词意思不一样。那当然佛陀这个字呢很有意思，佛陀这个字本来就是一个悟道者，因为这个字跟那个智慧有关的，印度语的智慧是 Buddha， 菩提树的 Buddha， 智慧 Buddha 是已经悟了 Buddha 的人叫 Buddha， 叫 Buddha Buddha 是有关系的哈。那还有呢，菩萨呢，菩萨是叫做 Bodhisattva， 你知道这个 Buddha 前面那个Body 的那个 body 那个字也是菩提的那个字， Sattva 就是在修道的人，就是说如果修道成功就变成 Buddha， 修道还在过程中叫做 Buddha Sattva， 我们简称叫做菩萨，就是 Bo 把前面那个福嘛，然后 Sattva 那个 Sa 就是 Bu 菩萨，我们这样来的。不过佛陀跟菩萨这个字呢，原来是唐朝时候他们开始汉语用佛陀这个字，本来在汉朝以前，不是唐朝以前呢，佛陀有时候叫做浮屠，浮起来的屠夫，浮屠，佛陀，那唐朝以后就改成佛陀。但是佛陀我就说唐朝的时候他们讲闽南话的，你说真的不相信你去练吗？佛陀是 Buddha 对不对？英文怎么念？ B然后大 BD 对不对？那你普通话怎么念？佛陀是 F， 佛陀 T 是 FT， 它是 BD。 那你用台湾闽南话念怎么念？不得，哎，不 B 对不对？得 D right， BD 是不得，闽南话念对了，普通话念错了，佛陀是 FT， 说所以我说唐朝的时候他们讲闽南话。连菩萨这个字你念念看，你用闽南话念不萨，对不对？跟菩萨，当然这个萨差不多了哈，不，但是一样，那个菩提的菩萨的菩也是不，这个菩还比较接近那个 B 的音，对不对？但是佛陀的佛完全没有 B 的音，就是开玩笑的话。好，最后两个部分呢，我简单讲一下哈，当然要花时间讲，也可以讲很长的。不过基本上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存在？啊，这是中国传统的神观。那么，神的存在基本上有四种方法来验证，很多人都用这种方法。其实归纳整理成是四种的，主要就是天主教在中古世纪的时候很有名的，就是 Thomas Aquinas， 阿奎那。这个观念不是他第一个人发明的，就是很多观念都有，只是阿奎那在他的那个神学大对，等于说大全啊，他出的很有名一套书，大概是13、14世纪的时候出的，他就把它归纳成这四个。你怎么知道神的存在？第一个，从宇宙论，它叫做宇宙论哈。宇宙论其实是讲创造了，从被造的万物来看，你知道神存在，就罗马书第一章19、20节所说的，从所造的万物就可以知道神的存在，无可推诿，基本上这个叫这个。那换句话说，这个因为我知道，中古世纪的这种阿奎那的这种经验哲学，就是结合古希腊的哲学加上神学，变成古经验哲学。因此，他用了很多古希腊的，主要是柏拉图的，加上亚里士多德的。那柏拉图的观念，我们以前介绍理性与信仰介绍过，柏拉图是认为人有理性，有逻辑。那你从逻辑的因果论推到最后。万事万物一定有一个头的第一个因 first cause， 就是说第一个因从因产生果，那一直到下去了，所以呢不能再往前推的第一因它称为就是神。所以柏拉图是用第一因承认有神的存在，虽然他的神的概念跟基督教还有一些差别，不过基本上他承认神存在，只是对于神是谁他可能说不清楚。那因此阿奎那是用柏拉图的辩证法，也就是宇宙论的归念，等于说神的存在是不必讨论，一定有的啊。那近代的来讲，用这种创造论来提到，用宇宙论谈到创造，然后谈到神存在，比较有名的是大概1960年代以后，所以大爆炸理论，就是 整个宇宙是从一个像小小的一个蛋炸出现在的250亿光年的这个大宇宙。那当然这有很多的理由，很多科学的证据来证明说为什么是从大爆炸开始的。那基本上的理由之一主要是从现在的宇宙来看，宇宙在扩张中，是爆炸，爆炸以后这样，所以宇宙一直在膨胀。所以因此在膨胀的宇宙中，你在膨胀宇宙的任何一个点，包括地球，你看周围所有的星星，因为是膨胀嘛，所以所有的星星都在四散，因此有红外线光谱，偏红外线，正如火车从你面前开过去以后开走了，所以火车开过去那声音传回来的时候，那个声音会比音速慢一点。为什么？音速扣掉车子开去的速度嘛，所以声音是低沉的，低于正规的声音。火车开过来呢是音速加上车速，开走的时候是音速减去车速，那减去它就低于声音的 正中心的那个光。有一个白光，他说所有看到星球的光都是偏红外光，那表示说所有星球都离开地球，所以它光回来的时候是光速减掉星球 外跑的时候那个速度。那什么星球都离开地球呢？因为宇宙在膨胀。那如果真的宇宙在膨胀，那昨天的宇宙就比今天小一点哦，对，小一点点。去年呢更小，100年前呢更小，151年呢，到200亿年，只剩那一点，所以这个叫做宇宙蛋。大爆炸理论是这样来的，所以它是有科学证据的。但如果这样推，那就表示说宇宙世界有个起点的。以前是认为宇宙没有起点，宇宙就这个样子，就这么大，每个星球都在原来的位置，晃了晃，晃了几百亿年了。那现在呢？1960年代大爆炸理论一出来以后，说不是，以前我们只有一个蛋，嘣炸成这个样子来的。那如果是宇宙有一个时间的起点以后，那整个事情就开始产生一个很有趣的变化了。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也似乎倾向于时间、宇宙所有东西都有个起点。那现在有个起点，那就是创造的起点，或者有一个开始，诸如此类的。这是近代的宇宙论的用这种辩证法。第二个是目的论，目的论是说，一切的东西被造的话，一定造它的有它的目的，设计的理论，设计的目的才被造，所以叫做目的论，又叫做设计的论证。那最有名的是叫做钟表理论，钟表理论是 William Paley， 大概是18、19世纪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海边捡到一个钟表，你一看到表就说，哇，谁造的？你绝对不会拿几个钟表，如果达尔文拿几个钟表，他就会说太妙了，这个海浪冲刷，石头碰撞，碰撞碰撞就碰出一个宇宙，一个手表出来了，那叫做没有目的的偶然的碰撞产生一个有意义的东西。那所以 Paley 的那个理论，他当时是在我忘记他那时候是跟达尔文的前后时间差多少，不过总而言之那时候很多反对有神存在的概念，他在争论就是说，你看到手表，你马上想到有人造的，绝对不会怀疑。你为什么看到这个更复杂千万倍的宇宙或者生物或任何东西，你说不是人造的，只是偶然的？他的理论在这里。那近代有一种在争论中的叫做 intelligent design， 就是说有智慧创造者。其实这个智慧设计者通常等于是暗示是一个神。在目前在美国很多的学校在争论，就是说可不可以教智慧设计论，而不教神创造宇宙的这种创造论，相反的跟进化论可以争论。那其实论证法是一样，论证法是一样，就是说相对的，那就是随机论，就 random， 什么东西都是偶然间碰成的，所以生物都是这样偶然间碰成的。化学碰来碰去就碰出氨基酸，氨基酸碰来碰去碰出蛋白质，蛋白质碰来碰去碰出单细胞，单细胞碰来碰去碰出很多多细胞的生物，然后碰来碰去碰来碰去一些猿猴出来了，猿猴出来碰来碰去不知道怎么搞的，有些胡子没有了，无毛猿就出现了，那就是人类。我们人类的学名叫做直立的无毛猿科，因为所有猿猴科只有人是真正直立的，只有人是脸上无毛的，所以人类的特征是这个。那为什么会没有毛呢？不知道，偶然间变成没有毛了。那为什么没有毛的人活下来呢？ 人家喜欢了、适者生存嘛，人家喜欢没有毛的嘛，所以没毛的人就留下来了，有毛的猿很多就没有了，绝种了。所以我常常说啊，进化论再怎么不好，也这一点我是蛮喜欢的。如果有毛没毛是进化的一个特征，那中国人肯定是最优越的。那西方洋人呢？啊，毛很多的，这都是没进化好才产生这个结果。第三个价值论，就是说道德律，啊，人天生就有道德感，啊，孟子是认为这也是人性本善，他的观点从这里来的。那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康德也是认为人有道德意识的。他是一个宗教上的不可知论，就是说他觉得人的理性有限，不能够确认有没有神。他说唯独谈到人有道德本能，他说从这一点呢，他说你要问我的话呢，就因为人有道德本能这一点，所以他说我相信有神，否则他自认为是不可知论的。那这个是一种辩证法啊，当然我说的每一种辩证法都可能提出一些理由，但是也有可能这些理由未必是完全的，所以因此仍然有人可以反驳的啊。最后一个是叫做本体论，本体论就是说虽然不能直接证明，但是从逻辑上是他们叫逻辑上是必然的，从一切的被造然后倒过来推，这种叫做本体论式的这种论证法，是用理性古典的理性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啊。那在这个本体论的论证法里面，也是属于一神论跟多神论的争论，就是说假如有一位神到定义上来讲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时候，在本体论的观点来讲呢，就排除无神论。因为如果很多神，而这个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别的神就变成多余的。别的神干嘛？因为在中国的多神论来讲，这个所以逻辑上是排斥的哈。如果很多神，每个人都有局部的能力，局部的范围，他就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一旦有一个神超强，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的话呢，你就把其他的多神的神就排除到一个地步，它变成没有意义了。对，如果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你的封神干什么？下岗了。因为这个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神他管风管雨啊，那封神就没有用了吗？他不下岗了吗？对，所以因此在本体论的论证法会排斥这种多神论，以及下面所提到各种的神观里面的多神论跟泛神论，有些这种观点呢会被用本体论的论证法呢会排除这个。所以刚才说的这四种论证法，单独有它的用处，也有反击的一些声音道理，但四个加在一起的时候呢，是可以对于神的本质的问题，还有各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有一个综合性的一种怎么讲防卫。思想上的防卫，所以四种方法里面都可以有价值。最后就提到一些各种的神观，有自然神论、多神论、泛神论跟无神论啊。那也是一样，简单的说一下，自然神论者是因为近代的理性主义科学的发展以后，他们对于神机超自然现象开始很多怀疑，因此是十八世纪开始的，所以启蒙运动开始，自然神论就开始，这两个是同时进行的。所以自然神论跟启蒙运动是同时发展啊，然后当然后来有一个变化，所以因此最强的时候十八世纪，也就是法国大革命的时期，美国独立战争的时期，所以那时候美国独立战争当中的 Jefferson Franklin 很多当时开国元勋签这个独立宣言的人，绝大部分是自然神论者。那么自然神论者起初是起源于法国，但是最兴旺的反而是在美国。英国也有一部分自然神论者，在那个时代有时代之子很多，但是自然神论者后来的发展呢，逻辑上来讲很自然的发展，是一派是走新派的自由神学 liberal theology， 所以自由神学在欧洲的部分的自然神论者就慢慢走入自然神学，特别在德国。但在美国的自然神论者发展出一个独特的教派叫 Unitarianism， 一体神论。一体神论就是否定三位一体的神。那否定三位一体的神的时候，其实主要是否定耶稣是神。他们否定耶稣是神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从神迹超自然的现象来讲，耶稣一生全部都是都被否掉了嘛。比如说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不相信神迹，那这否掉了吗？耶稣死而复活， 否认掉了。耶稣在世的时候行过神迹，否认掉了。那你说耶稣还剩什么？他就是个好人。所以一体神论很简单，耶稣是个好人，好的道德家，然后也很有牺牲精神，如此而已。他不是神，他不是神，他不是从真理玛利亚所生，他也没有实体复活，通通都是基督徒后来虚构的。所以一体神论是这样，所以基督教只剩下一些道德方面的东西。那这个大本营就在 Boston。 那么一体神论的大本营在 Boston， 如果说他有一个叫做神学思想中心，哈佛大学神学院，哈佛大学神学院是全世界第一个也是到现在为止最主要的一体神论的神学的大本营是哈佛。所以哈佛神学院基督徒特少，中国大陆历年来过哈佛好几个，我认得的所有，当然最近好多年我也没有接触了，我碰过大陆来的读哈佛大学神学院当中，我大概只碰过一两个是基督徒，这一两个呢也大概慕了哈佛的名额来，都不知道哈佛什么玩意儿，不知道哈佛是什么才去读哈佛的。然后其他我碰过十几个哈佛神学院的，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而且很自豪的说我不信教了，可是我读哈佛神学院。所以他生怕你这高兴一天，哈佛神学院的，哇，那你将来要做牧师，哎，我不信教了。是中国大陆来的，那都是这样子啊。当然你要知道他的背景，他是一体神论的啊。那所以也难怪哈佛神学院的教授里面没有几个是真正的基督徒。不过哈佛神学院毕业生有基督徒哦，戈登康我有一个教授，现在就是哈佛毕业的，他是研究考古学的，他一点毕不了业，他教授跟他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活的一天你就别毕业。那学生就跟他耗上去了，大不了不拿毕业证书，他去哈佛去戈登康我就教书了。后来熬了有一天，他的教授重病快死掉了，他教授说来来来来，让你毕业了，他毕业了，老教授病就好了。那个戈登康我那个教授常常做见证，就说我当时啊真的是拎着脑袋去读，然后毕业了，毕业我准备说博士没有了，没有就没有，我不会改变我的立场，因为他们是非常 liberal， 所以完全不同意他的结论，你知道吧？他说结论我是研究了研究，才能知道这个结论，你要我改结论，他像改姓名一样，我不改，大不了学又不拿了，就熬了大概五六年七八年了。后来教授重病真的快死了，在病床前把他叫来的，好了让你毕业了，毕业了。后来好像教授病好了，当然那像拉萨路复活一样，病好了以后还是要死的。总而言之那还有另外一个哈佛毕业的，现在在我的三一神学院教书，我跟他没有重叠，他是我来 Boston 以后他才毕业的所以哈佛神学院还是有好的毕业生。但这神学院最早出名的是一体神论。那一体神论呢是谈到否定三位一体但后来呢从这个神学的发展，特别是 liberal theology 也是否定神迹，否定很多这种超自然现象，他们走另外一条路线。那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好像今天我讲到有提到了一个问题，圣战的概念还有神审判的概念。所以他们很难接受的是最后的很多人罪人会毁灭。他们的说法很传统的典型的两句话，他说 God is so good， 神这么好， so man will not perish， 人不会毁灭，他不会毁灭人的，因为神太好了。 Or man is so good， God will not perish us， 就相信人性本善，人太好了，神不会把我毁灭，神也不能把我毁灭。要不然就是神太好他不忍心毁灭人，要不然是人太好神不应该毁灭人。总而言之不会毁灭的，所以呢普世得救论，所有都上天堂了，希特勒连希特勒都上去了。那如果希特勒上去，那你讨厌谁谁都上去了，再怎么讨厌不会比希特勒还差吧，都上去了。只是到最后上去以后，我常常开玩笑说将来分配宿舍就不知道谁跟谁住在一间了。很多人唯一的祷告是好都上去那也好了，不过拜托不要让我跟希特勒同一间好不好，或不要谁谁谁跟我同一间就好了。 叫普世得救论，那叫 universalism。 好了，所以我就说了，有机会你去哈佛大学 Boston 去逛逛，看了很多教堂，你去一个一个看教堂的门口贴什么，你就看到一大票都在绕着哈佛的 universalism， 或者 universalist 加上 unitarianism， 两个都加上去了，就这两个常常是放在一块的，Unitarianism 跟 Universalism， 但其实这两个是讲不同的东西，但是常常是烂兄烂弟碰到一块了。所以在哈佛大学附近 Boston 那边，你一块去找的话，里面找了十几间，至少五六间、七八间一定有的。那你搞不清他为什么写个什么 Universalism 是什么东西，如果你不知道他写 Unitarian 是什么东西，你看这你就知道了，他从哪里来的？他是从自然神论的观点自然衍生出来的。那今天真正的自然神论者还有非常少，很少自称为自然神论者，但是可能有一些人接近这个。多神论当然很普遍，所有的民间宗教大部分的异教都是属于类似于多神论，所以古代到现在都有。那基本上多神论相信很多神，但是没有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多神论的神大部分都是有类似人的七情六欲，所以因此在道德上来讲，既然神的道德不是一种绝对的，那人间的道德也是相对的，所以他们的道德观基本上是一种功利主义式或相对性的道德观，相对性的啊。甚至有时候有钱人是鬼推磨，那在多神论的概念当中，他可以求神拜佛，然后他可以去买彩券啊，你答应我帮我做好什么我就有回报，这功利主义式的嘛啊。那神就是好，我给你中个大奖，那你要分我一点，这完全多神论的概念，还是可以接受这个。宿命论的色彩很强烈，啊，泛神论是以印度教为基本上明显的，但现在因为有新纪元运动哈，新纪元运动是西方式的印度教，啊，把印度教一些印度色彩拿掉，然后变成西方的能够接受的。那这种泛神论基本上的观念就是说，没有一位有位格的神。他觉得所谓的神用这个名词或用类似的名词提到，它是个力量，是一个法则，那就是顺天者昌，逆天者亡，顺从这个法则你就旺，如此类的啊。但这个神没有位格，没有感情，没有意志。那同时呢，泛神论的意思就是说万物都是神的一部分，既然万物都是神的一部分，从某个角度你也可以说我就是神，人就是神，因此他们有时候是说我里面有神性，我就是神，这种他们有时候会这样的观点。那道德也就变得完全是相对的或者无关重要的，这在泛神论的概念当中没有绝对的道德。那么世界是永存的，世界不是被某一位神所造的，这是泛神论的基本观点。你在新纪元运动当中可以看到很多类似这样一个说法。最后一个是无神论，我想这大家很了解。那无神论有很多种，那近代是因为科学理性主义的发展以及像这种意识形态像唯物论然后共产主义的思想推动以后才变成更普遍的。那无神论基本上的观点很简单，第一个，没有所谓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的存在。那相信唯物论来讲，相信物质是永恒的，然后道德也是一样，是相对功利主义式的，就说这种无神论的道德观基本上譬如说以社会来决定什么是对更不对，社会决定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种叫做功利主义式的，为了社会好所以大家要做这个，社会不好不该做的，所以没有绝对道德啊。很明显的例子来讲，比如说奥运，你说有人说奥运造假，哎，有些人说为了奥运大家快快乐乐的嘛，对不对？唱歌的时候那小女孩唱得好漂亮，然后配音的早上双簧，你知道吧？那如果在西方的那种绝对道德观来讲，这不诚实，你怎么可以在这种这么重大的事情上做这种那个，哎，在功利主义式的观念来讲，哎，大家看到那个笑容小孩大家哎呀真好啊，一夜之间那个小女孩就爆红了。那隔了几天发现哦别人唱的，哎呀没关系，那些大家不是很窝心吗，就得了嘛，对大家好，只要对大家好 everything ok。 所以没有绝对道德，就在相对主义式或者功利主义式的道德是这个概念啊。但是在强调有一位圣洁的神这种独一神论的基督教的思想来讲呢，那事情就有一个底线了，就是说这个事情你摆明了是让别人误以为是这样，因此是不诚实，是罪。可是在那种相对论的概念来讲，哎呦 没那么严重嘛，对不对？是有意无意的误导，可是为的是整体的好处嘛。啊，所以你知道这是道德观的差异啊。那这个东西就是在神论、道德论、人生观很多都会产生连锁性的影响。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做结束。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求主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每天在你面前能够有更多的认识和学习，也知道怎么样跟慕道朋友来分享我们的信仰。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